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收听本期的家庭生活，我是主持人刘震。今天我们还是请回了黄浩桥黄博士啊，那个黄浩桥博士刚刚结束他的非常，我们上次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的，在土耳其啊，去土耳其去探寻什么呢？探寻这个古典文明的兴起发展和衰落啊，去探寻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个遗迹，这个角度其实之前我们提到过，但是可能大家一般听到会觉得有点奇怪，我们请这个华侨来跟大家讲讲吧。
刘震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好，
我这次对我那个前几天刚回来，然后回来以后开始上课，今天开始上了第一次这个学期的第一次课。那么我这次呢，我在土耳其，我去土耳其已经有几次了，去年去了两次。那这次我去土耳其就跟之前有点不一样，因为这次带了一个团，包括我自己的两个孩子，所以行程安排上肯定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我自己一个人去的时候呢，就会更自由一点。但是就是大家一起去也有个好处，因为行程安排会更有效率，那么能够去更多的地方。
对，然后这次去了多少天呢？
我们这次在土耳其的时间是一个星期。前后有我自己留出了几天时间，前后也去了一下埃及。对，其实这个去土耳其这个想法啊，就是我组这个团的想法，其实是一开始只是想带我自己两个女儿去。
对我
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在希腊和罗马的这些古代遗址能够去感受一下。那我想既然要去，反正要带孩子去，那我干脆就再组织一些人，所以是这个缘起其实是这样。
对，然后那为什么一定要去现场看，为什么不在博物馆看？
对，刘震提到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了。我们这次的行程其实安排基本上都没有博物馆，包括在伊斯坦布尔，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那个很值得一去，但是我们这次没有安排。没有安排的原因，一个是就是我觉得有更多值得去的地方，行程上我就只能是割舍掉啊。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实际上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呢，博物馆当然就是现场也很重要啊，但是相对来说，博物馆里面的东西，我们从文献上、从图片或者是视频当中感受到的，已经能够就是接收到主要的信息啊，就是不是说一定有必要在现场，但是去那些古希腊的遗址，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这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哪怕是我觉得哪怕是在这个未来这种科技 如果再发达一点，是不是能够有那种虚拟的，我觉得也是无法替代这个。
嗯，为什么呢？
对对，因为现场它不是一个现场，我们看到的可能很多我们这次去的那些遗址，如果说对古希腊古罗马不了解的话，可能觉得就是一些石头嘛，就是而且那个遗址有一些地方也是比较类似的，但是你要看不是这些孤立的东西，而是它在整个空间里面，我看到的是海岸线、天空、整个大地，它借鉴出来的那个场域，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希腊的这些建筑，它为什么建在这些地方？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去的其中一个很不就是很小众的一个点啊，阿索斯。阿索斯是在特洛伊往南，博斯莱斯岛的这个正对面。
嗯。
莱斯，等一下，我这里是不是应该在写到那个莱斯沃斯岛啊，莱斯沃斯岛，我刚才口误。
OK。
莱斯博斯岛或者莱斯沃斯岛，因为在希腊语当中那个这个 B 发音是 V， 所以是莱斯沃斯岛。这个岛屿是萨福的故乡。然后我们在阿索斯的卫城上面就能够看到整个的那个位置非常高，阿索斯的卫城俯瞰下面的整个这个爱琴海和莱斯沃斯岛，我觉得那个感受你是在任何图片或者视频当中都体会不到的。
嗯哼，你这样说的，
对这个点，
感觉我也会很想去看一眼啊。
这个城市很小众，很多人是不会选择去那里的，因为来那个阿索斯是在古典时代。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城邦，规模没有像以弗所或者帕加马那么大，但是我们之所以选那里啊，是因为除了这个小城本身很优美之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曾经在那里住过三年。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我也去过帕加马，去以弗所，这些在那个时代算得上是大都市的城邦，但是相比较之下我更喜欢阿索斯，因为阿索斯是一个更加典型的希腊城邦，而且那个它周围的环境很优美，卫城上的雅典娜神庙，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我觉得就是能够感受到希腊人的那种那个神圣的那种观念，我觉得这个是任何其他的方式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您刚才提到啊，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前提到，你说在欧洲其实这个近代就很流行这个叫 round tour， 对吧？它就是跟您的这个其实是比较相契合的。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刚才说的这个场域，还有一些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刚才那个刘真提到这个 Grand Tour， 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翻译成转游啊，就是壮丽的壮，游就是旅游的游，转游。那这个概念是在欧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观念呢？他们当时很多主要是有钱子弟了，因为那个时代出去旅行跟我们现在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啊，他的花费比较大。那么这些贵族子弟或者是家里家境比较优越的这些子弟，他们在成人之前都会只要有可能都会去罗马或者希腊去游历一番。 因为那个时代就已经就在十七十八世纪啊、欧洲人已经经历过了那个文艺复兴，他们已经意识到希腊和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次游这个转游，他就你就没有办法理解西方文明的这个真正的内核，那个根源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非常推崇这种学习的方式，它也不只是一种旅游，这是一种学习的方式。这是现在我们在欧美的大学有些人还会有这样的习惯。
嗯 ，grand tour。
对。
嗯，对，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推崇的，其实是，而且会让整个学习整个就是认知成长非常立体啊，非常而且本身也会让本来可能有一点可能枯燥抽象的东西会更加的就是 relevant， 更加有相关性。
是的，因为我们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大量的观念或者说这个艺术的这风格都是来自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因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只要只有当你到了那些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遗址，你去亲身感受过，你回过头来你再去看，你会知道我们现在的城市，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来的。
嗯哼，
而不是说只是一些艺术啊，这个艺术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艺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艺术狭隘化，但是我看到的其实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很广阔的一种生活世界。
刚才你也提到啊，在节目前我们也讨论的时候也提到，你说有几个这个关键词，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些，包括你提到一些范式，可以讲一讲吗？
对，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愿意去希腊和罗马古希腊古罗马的遗址的原因，就是希腊在实际上在欧洲人心目当中它始终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文明，对吧？它和我们知道古代文明很多，古埃及两河流域很多文明，但希腊跟他们不是一个并列的一个文明。我们提到希腊的时候往往会有几个关键词啊，我刘军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会说希腊是现代文明的源头，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希腊是现代文明的很多很多科学很多学科的基础，或者说我们哲学家还会说希腊是一个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希腊文明是一个天花板。那这几个词我们可以先从修辞的角度来聊一下。那这几个词给我们的意象是很不一样的，虽然听起来好像差不多啊，但是给我们实际上它表达的意思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希腊是一个源头，希腊当然是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个源头没有错啊，但是这我们的源头如果你从这种意象上来看啊，一条河它可以有不止一个源头，而且它的它通往的也不只是，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方向，所以这两边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如果当我们说到基础也是一样，基础那我们这是一个建筑的术语，我们造房子我们需要打地基，然后上面我再往上面盖，那可能我可以一直往上盖，这个基础呢因为它已经在下面了，它就变得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是吧？它只是一个基础。 它在隐含的它会无声的在起作用，但是好像就被遮蔽掉了。这是基础，我们从基础能够想到的。那哲学家说轴心时代的时候，轴心时代呢给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卷轴，就是我们其实西方古代也有卷轴啊，我们中国人的卷轴就是比如说你那个中国画我们从上面挂下来，它会有一个轴心，对吧？这个轴心呢是一个开始，所有的后面的画面，这个整个画卷都是从轴心这个地方拉下来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只知道有这个轴心，那轴心之外就已经属于未知的东西了。这是轴心时代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文明直接来自于轴心时代。但这几个关键词，我自己个人都不是很喜欢，因为它同样也掩盖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当我们说希腊是一个源头或者是一个基础，我仍然觉得这是对希腊文明的一个低估。
刚刚就在想说是低估了是吧？
对，我仍然觉得是低估了。因为有很多文明都可以称得上是源头，是基础。轴心时代也不只是希腊一个，有好几个同属于轴心时代的文明中心的。那比如说我们中国和印度都是。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这几个词。原因当然很简单，是因为我对希腊文明的看法我认为它还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加重要。所以我用的这个词是天花板，但这个也不是我自己，不是我发明的词了。天花板这个概念呢就。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 425-440-7587。
它是一个极限，就是我们在一个房子里面，上面有天花板，那么这个天花板意味着你能够达到的最高的这个限度就在这里。我们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去活动，可以去搭建某些东西，我们可以一直往上建，我们可以一直顶到这个天花板，对吧？但是我们不能，我们没有办法超过天花板。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于科学哲学中的那种范式。我不知道刘震，你应该知道这个科学中的范式革命，对吧？
嗯，
就是范式革命呢，是说科学的发展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就是平稳的，好像是线性式的进步，而是它会有一些断裂。比如说那个经典力学，在经典力学的范围之内，牛顿这个创立了古典力学之后，在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之间，那么人们就会在这个范围之内工作，也就是说他界定了一个天花板。只要你没有突破牛顿力学本身，那么你能够达到的那个，它是有个极限的，这个极限使我们能够，其实已经是大大的拓宽了我们这个人类的活动，对吧？我们可以在这几个世纪里面能够创立这个机械文明，能够达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已经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度的这种现代文明。但是它有个极限，就是这个极限是爱因斯坦突破的。爱因斯坦确立了相对论之后，等于是另外一个范式，就我们在爱因斯坦的这个范式当中，我们还可以继续发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当中的范式。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做很多细节的工作。我们可以创造，比如说现在的科学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经历一个科学的危机，因为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这个科学上的基础理论的突破了，是吧？就是所以我们在现有的这个科学的认知基础上，我们仍然能够发展 AI， 能够发展一些材料科学等等，我们仍然能够去还有基因，仍然能够去推进，但是它是有极限的。在我们没有思维上的，就是那个思维方式上的真正的突破之前，它是有极限的。这是我要谈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谈到古希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用这个类比来说，古希腊不是一个简单只是一个源头，而是它界定了从古希腊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天花板。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我的观点啊，因为现代的科学实际上是从古希腊的哲学当中确立起来的。希腊的哲学这种思维方式，这个是关键，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是其他民族都没有的。所以希腊之所以但希腊的奇迹不只是包含哲学啊，还有艺术，对吧？那么哲学跟科学是连着的，还有这个希腊的，包括后来希腊跟基督教结合之后产生的神学，但这个我先不说。总而言之呢，这种思维方式上的改变，这个是所谓的希腊奇迹。这种希腊奇迹，我们用了奇迹这个词，其实很多人谈到希腊的时候会说希腊奇迹，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说是希腊奇迹，我们不说埃及奇迹，对吧？希腊的奇迹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其实是人们 不太会突然不太会出现那种希腊人的那种思维方式，你知道吗？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发展出哲学的。希腊人发展出哲学这一点就很奇怪，但是只有当希腊人发展出了哲学之后，科学才成为可能。到希腊化时代，就那这个跟我去的土耳其有关系啊，因为土耳其就是希腊化时代科学的中心，一个在埃及，一个就是那个啊，还有意大利西西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然后就是小亚细亚，就是那个时代的学术中心是这几个地方。那么希腊人的这种数学和哲学和科学，这个基本上构成了直到我们现在啊，仍然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差不多，我可以说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或者数学产生之后，我们到达我们登上月球就只是时间问题，这就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如果你反过来说我们去看美洲的土著文明，或者是澳洲的土著文明，澳洲没有发展出文明啊，澳洲的土著文化，那它是不是在未来某一个时刻也能够产生现代的文明呢？这个问题就要打个问号。那很有可能在几万年里面都不会有，这就是所谓的奇迹。奇迹就是它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但是它发生了，而且这个它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就是它提供了我们现代的文明的可能性，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对希腊的基本的理解是这样。
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您认为古希腊文明它提供的范式，就到今天我们还在受益，而且它是天花板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到今天还是在用古希腊的这个范式。
是的，是的，我觉得
而且
对我们到今天并没有
范式突破，对吗？
对，我们并没有超过，我们并没有超越希腊人的思维模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而不是说具体的某一些科学的成就或者艺术的成就啊。当然希腊的艺术我们也超越不了啊，但是希腊的科学我们已经老早就已经超过他们了，但是那个思维方式仍然是同样的。
对，这就是现在这个科学研究里面会讲到一些范式啊之类的，所以您认为它在古希腊文明的它的伟大意义之处就在于这儿，对吧？
是的，
可以理解。那么我刚才问了，我说为什么要去现场，那我现在还要问，那为什么要去土耳其看？那它跟去希腊看有什么区别？
对，我们反复提到这个为什么去土耳其啊？我觉得土耳其跟希腊，但那个都很值得一去啊，但是土耳其有它的去土耳其的一个理由啊，我觉得比在希腊它有它的另外一些特点，就是首先土耳其它更有多样性，就是土耳其的，但我说到土耳其的时候，我心目当中都是古希腊，这个古希腊文明跟希腊本土比起来，我觉得更丰富，更加多元，更有多样性。更加多样性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就处在这个亚欧大陆的交界处。这个多样性呢，我不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而是还有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因为小亚细亚它是我们从我这次的那个这个行程来看，其实我们已经包含了从特洛伊开始，希腊的前史到希腊哲学的开端啊，比如说米利都，但是米利都我们没有进去啊。希腊文化的发源地是在小亚细亚，然后再到那个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这个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其实是在小亚细亚啊，还有埃及的亚历山大，然后再到罗马帝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希腊本土，希腊本土 雅典当然是有它的高光时刻，但是这个高光时刻呢有点昙花一现。公元前五世纪的一百年，这是希腊的这个本土，尤其是雅典，主要是雅典最鼎盛的时期。但是在这之前还有在这之后，希腊的本土其实它的重要性都没有我觉得都没有小亚细亚和西西里或者是亚历山大那么重要。
嗯，
所以这是我们去土耳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古典文明从它的史前时代开始啊，就从希腊之前，特洛伊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麦西女文明，然后到希腊的古典时代，再到希腊的这个希腊化时代，再到罗马帝国，再到东罗马帝国，一直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为止，我们能够看到整个长长的这有2000年的历史。这个我觉得在希腊本土反而是感受不到的。
嗯，因为东罗马帝国其实它是一个延续，对吧？然后它因为
对东罗马帝国，当然东罗马帝国他们认为自己是罗马人，但实际上他们的文化继承了更多的希腊的文化。
嗯哼。然后它就延续到，就是像是大概有2000年，所以它有它的更加长的一个可看的东西，对吧？
对，更长的这个谱系吧，或者说脉络，或者说其实我说1453年还这个还是要，我刚才说的有点还保守了，1453年之后，土耳其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东罗马的延续，但这个呢就稍微要打一个折扣了。我们这次也看到了一些清真寺，比如说蓝色清真寺，还有那个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啊，在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几个。那这些清真寺如果从规模上来说一点都不逊色于东罗马帝国的那个索菲亚大教堂啊，但他们是模仿的索菲亚大教堂。我觉得区别在哪里啊，就是他这个土耳其人的文化他呢是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忠实的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但是呢在衰退之中。我这次这个我们带队的导游土耳其当地人啊，这个导游这很有意思，他也跟我们谈起来说，那个土耳其的文化其实跟希腊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们的那个这个浴室的文化，茶，他们喝茶，茶的文化，他们的饮食，甚至包括有些服装方面，其实跟希腊人没有那么大的差异。那么我说的这种衰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更加深层的这种文化的差异啊，因为土耳其人虽然是学习他们接受了很多希腊的遗产，但是毕竟这个他们是外来的民族，在当年，那么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看到的这些清真寺，大量的采用圆顶，圆顶是古罗马的啊，这不是古希腊，圆顶是古罗马的标志啊，古罗马的圆顶，这个我们看到有圆顶，那么你像在西方，尤其在文艺复兴时代，凡是建有圆顶的，它一定是出于对古典的这种崇尚啊，他们所以在那个意大利有很多圆顶的教堂啊，那个都是从古罗马时代来的，至少是模仿古罗马的。好，那这种圆顶呢在土耳其也很常见，不只是在土耳其，在 那个伊斯兰其他的伊斯兰国家，在埃及或者在阿拉伯半岛，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这些圆顶建筑从基本上都是从古罗马继承的。但有一个区别，有个区别就在于这里面呢，我们看土耳其的那些圆顶的清真寺啊，你会发现那个它圆顶数量会很多，你知道吧，就是缺乏一种节制。
嗯，
多到有的时候我们看过几座以后就会觉得
疲劳，
审美疲劳。它很一个是多，本身它不懂得节制啊，还有个那我们但所有的清真寺它可能也都大同小异。那这个呢会我会觉得呢这个它就体现了土耳其人那在这种文化的继承当中，他的创造力其实是在衰竭的。虽然他有一些发展啊，有一些发挥，但我不客气的说，我们觉得发挥的地方他有一些特色，但是就是他就脱离了古典文明的那种更加和谐更加平衡的那种美。那我们再看，如果我们看古希腊的建筑，或者看拜占庭，哪怕拜占庭时期的索菲亚大教堂，我们就能够知道，就是它是一种它还是拥有那种古典的那种节制的，我觉得节制的这种美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我好的东西我觉得好，我就要无限的去复制，对吧？那个那就变得好像有点那暴发户的那个感觉。
OK。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在看古希腊时期和到后来土耳其时期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就是这个其实它从根本上说它是希腊人的一种理性主义的那个结果理性主义，因为从理性主义到希腊人这个艺术上的这种和谐那个古典的美，它是有一个内在的联系的。
嗯。OK。
嗯。
那正好你讲到，其实这里面，在这个就是你刚才说，说到这个现在伊斯兰教跟这个他的清真寺也好，那么在土耳其本身它因为原来是东罗马，后来被是吧？
是的。
看到它这两教的这个，你能看到它有哪些冲突、演变、传承？它的就是这两教，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三大宗教其实是同源的，那但是又似乎现在又是像世仇一样，这里头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都是古典文明的继承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它两者之间的这种那个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古典文明的内部的冲突，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啊。我不太认同那种就把伊斯兰世界跟基督教世界看作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我不太认同这一点。因为这个实际上伊斯兰世界比如说阿拉伯的文化还有土耳其同样的土耳其那他们如果说没有经历过罗马帝国的时期的话不太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举个对你刚才提到伊斯兰教我就说伊斯兰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斯兰教是经过希腊哲学改造的伊斯兰教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基督教也是犹太教和希腊哲学结合之后产生的。所以就你无法想象没有希腊哲学的话伊斯兰世界会是什么样但那个不只是哲学还包括科学上的数学上的或者是 文化的习俗，人们的生活习惯，这所有的方面都是那个，在罗马帝国，其实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对周边的这些民族的影响，那个影响是可以说直到现在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我在那个开罗，我看到的，其实可能大部分人看到的是，就是埃及，古老的埃及文明，对吧？我看到的是，已经被罗马帝国改造过的埃及，所以这个我觉得呢，在这个意义上说啊，他们的共同之处，如果说跟其他的地区相比的话，跟比如说跟东方或者是跟那些非洲那些我说的是南部的非洲啊，那么相比的话，其实中亚和欧洲包括这个土耳其，他们的相似。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相同处要多于那个差异性，但有差异啊。我其实那个我觉得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就有一个很根本的差异。我们这次在旅途当中也跟导游也聊了很多啊，他也给我们介绍，因为他自己是个穆斯林啊，他也会给我们介绍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些观念。那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就是，基督教的核心的观念是道成肉身。这个其实这个概念我本来刚才应该一开始就要想提这个概念了。
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哪四个字？道理成为肉身。
对，道理成为肉身啊，但这个道呢，这个道我们是用中国的这个道的概念翻译了希腊的罗格斯，在对英文当中有的时候就翻译成了 word， 就是那个话语 word， 因为罗格斯它有很多意思，罗格斯又是它是理性，它是话语，它也是尺度，它还是这个上帝那个道。所以它有很多含义。那么当我们说到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什么叫道成肉身呢？就是英文的那个道成肉身就是 incarnation， 或者说我们把它翻译出来是 word become flesh， 是话语拥有了肉身的形式。这是字面上的理解。那这个是道啊，就是道拥有了肉身的形式。也就是说这里说的其实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穿上了人的肉身啊。但我这个说法不是那么精确啊，我如果要严格的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个有可能会被中世纪的教父视为异端，但是就是上帝穿上人的肉身，就大概我们可以通俗的这么理解啊，这是道成肉身，就是说人的身上。那么它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希腊哲学跟一神教传统的结合。因为一神教当中最反对的就是用具体的形象或者是具体的性质来想象上帝概念。对于犹太人来说啊，但他们的这个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对犹太人来说，上帝是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去理解上帝，对吧？所有我们关于上帝所说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所以那个甚至我们上帝也没有名字，就是你也不可以用一个名字，我们不能用一个名词去定义上帝，因为你一旦给他下定义了，那个上帝就是有限的，那就不再是上帝了。所以这是犹太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上帝没有形象啊，他不可见，无法认识，那么他更加不可能跟人的肉身结合。这恰恰是基督教的概念啊。那么那个伊斯兰教也是一样，伊斯兰教当中最高的就是先知穆罕默德，他是上帝的安拉的使者，对吧？但是他不是那个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在基督教当中，上帝和人合而为一。那我要说这个文化上的意义啊，这个教义上的差异呢，基本上是最根本的差异在这里。那文化上的意义就是，其实这影响了后来的，我觉得对后来的这个西方整个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世俗主义是有一个影响的，就是因为只有在基督教的这种道成肉身的这个概念下，那么对道成肉身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人可以通过跟神的结合，就是人性跟神性是能够合一的，这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肯定。所以虽然它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琐碎的神学的争论，但是所谓的道成肉身是我们是能够我们人的这个我们具有能够通达神圣的那种潜力，那种潜能，那个是上帝内置于我们的，就是我们身上已经带有那个神性。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文艺复兴时代对人的价值能够有那种
认可，
那种对那种人文主义的那种精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啊。对，那么在这里其实是有一种，它其实也不是完全的，不完全是推举人的价值，对吧？它有一个平衡，所以能够这两方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要认识到人的有限性，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人的身上是有神性的。这个我觉得这两个能够避免这样的两个极端，能够把这个这两个概念之间能够取得一种平衡，这个是。中世纪的神学对我们的一个贡献。但是在一神教的另外两个分支，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当中呢，我觉得可能缺乏这一点啊。但这个我这个话也许会有人会不同意啊，但我暂时可以先这么说。
那这个跟理性主义的关联呢？
这种其实这个观念就是来自于对古希腊哲学的这个延续，因为中世纪神学，基督教的神学，它是从希腊的哲学开始的，就是在希腊人停止的地方，基督教的这些教父神学家他们在继续推进，因为之所以我们刚才讨论这个神性和人性，就是。它的起点就是希腊人对神的神性的看法，希腊人认为神是不动的，它是不会变化的。希腊人就是你比如说你去看亚里士那个柏拉图啊，神是完美的，就是我们从纯粹的思辨的角度来说啊，神是一个完美的绝对的存在，那么这个完美的存在它一定是不会变化的，因为如果会有变化的话，它要么变好要么变坏，如果它变好了，那表明它原来不是完美的， 如果它变坏了，那就不用说它，那就它就变得不够完美了。所以神是不会变化的，它也没有人的情感，它没有，它是不动的一个东西。这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提出来的，对于一个完美的那种至高的存在的理解。那这个理解就成了基督教后来的基督教神学的起点，就是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一种不会变化的一种最高的存在，它能够跟人性相结合。所以，我觉得哪怕是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希腊的这个影响也要远远超出我们通常人们所能够认识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这个是它的根本的出发点。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会不会太抽象啊？
对，有那么一点抽象。
有点抽象，因为希腊哲学它是从，它的这种思辨方式是比较抽象，因为会从一些概念出发来讨论嘛。但这个概念呢，它也不全是概念啊，它是跟希腊人的这整个这个精神，整个这个生活方式是连在一起的。
OK，那好，那你这次土耳其有一些什么，就是你，因为你之前也自己也去过嘛，有些什么新的收获呢？可以跟大家分享。
新的收获，当然我去了更多的地方，
嗯。
尤其是我对其中阿索斯我感受特别深，还有那个迪迪马的阿波罗神庙我也感受很深，然后每个城邦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啊，就比如说帕加马是在上规模特别大的一个卫城，我们看到那个卫城它建立在山上，那个斜坡上，巨场是古希腊最陡峭的。最陡的一个巨山，然后我们到以弗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一个大都市，因为以弗所的遗址保存的比较好，有些人会说以弗所是土耳其的庞贝啊，但是庞贝的重要性完全没有办法跟以弗所相比，虽然庞贝保存的还要更好，但是重要性没有，它不能跟以弗所相提并论，因为以弗所是整个希腊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庞贝它只是因为它保存的好，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像以弗所就有点像，它的地位有点像，比如说在中国的上海啊，或者是美国的纽约这种地位，对吧？那么我们在以弗所呢，能够看到更多的这种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当时他们的，比如说古罗马的厕所，古罗马的当那个市集广场，对吧？等等，我们能够体会他们当时是怎么去，怎么交往，怎么去市场去交易，对吧？怎么讨论问题，怎么去看戏剧等等。那这个是，所以在以弗所，我们能够感受到更加丰富的希腊人的那种生活。然后还有到了我们的那个到了伯德鲁姆的时候，伯德鲁姆呢就，它的遗址没有那么保存的那么好，但是伯德鲁姆呢是一个自然风光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是度假胜地。然后伯德鲁姆有一个十字军的城堡，十字军时期的城堡。所以那个伯德鲁姆城堡，所以我们等于是我们从那个东罗马帝国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然后我们又看到在东罗马帝国衰落以后，拉丁人在这里建立的城堡，然后我们的最后一站呢是在棉花堡，我们还在棉花堡呢还有一个也有个古城，棉花堡。我不知道刘震你有没有听过棉花堡很有名，因为它那个地貌比较特殊啊。但是我自己更关心的其实是那个棉花堡背靠着的后面那个古城那个古城叫希拉波利斯。希拉波利斯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就是圣城。 Theopolis，
嗯，
圣城，神圣的一个场所。
嗯，
这个为什么它是一个圣城啊？这个我们好像很少听说。这个地方其实是小亚细亚古代的宗教中心。但是只是因为后来衰落了，在罗马帝国晚期它就开始衰落了。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可能我们对它的知道的就相对少一点，但是在当年它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宗教中心，其次也是一个度假胜地，因为那里有温泉，是古罗马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度假胜地。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感受到那里，比如说那里有一个那个就是所谓的地府的入口，就是那个哈德斯门，然后还有大片的墓地，那个后面是有可能是希腊世界古代的古希腊古罗马世界最大的一片墓地。所以我这次跟之前去的当然就是我之前去的是比较零散，这次呢就是非常系统的把整个这个小亚细亚一直到棉花堡的这些希腊和罗马遗址都走了一遍。这个感受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全方位的。
Wonderful。
对，然后但那个我在旅途过程当中呢，我也会我始终会想到希腊人的那种，就是希腊人之所以能够创造这样的，不止希腊人啊，希腊罗马，我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了。希腊罗马之所以能够创造古代那么辉煌的文明，这个其实根本上它是一种它其实是一种希腊人的这种文明的那个内核，我觉得是跟他们的哲学、政治、宗教观念是跟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它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罗马人的技术水平比较高啊，那个基建水平比较高。但是罗马人的这种基建水平确实为希腊提供了一种，就是把希腊的文化传播到了整个比较稳定的，把它那个它也不是传播，因为希腊化时代已经对希腊文化的传播已经是非常广泛了。那罗马人的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罗马人的那个政治比较稳定，它持续了罗马的文明一直持续了2000年，把古典文明的成就能够真正的固定下来。这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因为文明是很脆弱的，虽然它很辉煌，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如果是没有罗马的话，可能很有可能它真的就淹没在古代的这些变成一个很早就变成一个废墟，淹没在古代的各大这种文明当中，不会对我们现在产生影响。但是罗马人把古典的这些成就真正的巩固下来，而且这种巩固直到罗马帝国灭亡，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它是永久性的，它没有因为后来的东罗马的灭亡而消逝，是吧？它仍然延续下来。这些都是我在旅途当中的一些感想吧。因为就是你在小亚细亚这个沿岸，几乎遍地都是古希腊古罗马的遗址，就是你能看到当时的那种繁荣，那种宗教，就是不是那种文化上的那种开放性，经济上的繁荣，那种自信心。这个但这种自信呢，到了东罗马帝国的时期就慢慢的就被一种紧张感和恐惧感取代了，因为后来的蛮族入侵，对吧，造成东罗马帝国的领土不断的缩小。但是我们在如果你回顾古罗马公元三世纪之前或者说哪怕在东罗马帝国的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他们有这种非常宽广的心态，那种对自己的文明的成就的肯定和那种信心。我觉得这个在后来慢慢就消失了，但是文明成就是被固定下来了，而且直到现在。
嗯，好的好的，感谢华侨啊，你不小心我们节目又到尾声了。马上要到一个
小时。
好，感谢华侨这次啊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次土耳其之旅之后的一些感想，然后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华侨来讲讲啊这个古典文明的发展，然后还有一些哲学史上的东西。
对对，好的，我未来的还有很多计划啊，因为我对地中海，整个地中海的沿岸我都有这个。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可能未来会那个除了土耳其之外，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北非，甚至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想去中东，但是因为战乱嘛，这个就不确定性比较大。整个地中海的世界，我觉得我值得我们去
进一步探究。去
提进一步的去探索。
好的，我们希望华侨将来这个 Grand Tour 可以继续，然后给我们做更多的分享。好，
好，谢谢。
好，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好，好，谢谢主持人。